请大家翻到何西阿书，何西阿书的第14章第9节，说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小弟兄姊妹，这节经文其实是有难解的地方。为什么同样是走的是上帝的道路，那义人在其中行走蒙福，那罪人在其中怎么能够跌倒呢？罪人不也是在上帝的道路中吗？但是罪人这个道路呢，就指向上帝的约法。只像所有的人都在上帝的主权和约法之下，当我们敬畏上帝，按照主的旨意爱主爱人的时候，我们就在其中行走，我们就通向上帝，我们就得蒙上帝的祝福。但是罪人虽然他背离上帝，虽然他藐视、违背，甚至不承认上帝的律法，但是他仍然在上帝之下，仍然在上帝的律法之下。但是他在上帝的律法之下，他不蒙祝福，却遭什么毁灭？所以这节经文其实是这个意思。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都是亿万人，甚至我们都是，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都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真的是乱花渐欲迷人眼，世上的荣华富贵，世上的饮食男女，各种各样世界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心中的骄傲，使得我们心中无主，目中无人。主啊，我们实在不是智慧人，我们实在不是通达人，我们实在是像当初的以色列人一样，是刚硬悖逆的，就像那发情的毒蜂驼，狂奔乱行。有一条路人以为正，最终是通向死亡。但是主，你赐下耶稣基督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叫我们挽回你的道路，叫我们明白你的真理，叫我们在基督里得享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主，我们就再次把我们主的教会，何西阿书的查考交托在你的恩手之中。主，在接下来6月份，我们在接触这卷经文的时候，让我们心里确确实实晓得你的恩惠慈爱，品尝你的恩惠慈爱，分享你的恩惠慈爱，让我们一生一世，都能够爱你，让我们一生一世都发自内心的说：主啊，不是我们先爱了你，是你先爱了我们，你在永世之中就以大爱来拣选我们。在历史之中，就因着你的大爱来救赎我们。此时此刻，更是借着圣灵，把你的大爱浇灌在你的心中，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用你的爱来洁净我们，用你的爱来充满我们，使我们快跑跟随你，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智慧人，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通达人。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姊妹，在接下来，在6月份的时间中，我们就看到，这个15次查经、16次查经、17次查经，但是上次那个，文玲姊妹也给我讲到，好像是有2次查经。然后接受长老你在吗？
我在，
是不是我们是2次还有3次？
还有3次，
还有3次啊。
对，
但是我们这个15次查经已经有了，今天我们分享的就是16次和17次，是吧？
对，
好，谢谢啊，
3次就对。原来我已经跟你讲2次的意思，是因为我们原来有一次是这个弹性运用，那现在就没有弹性运用了。把弹
是，
性运用这次加进来哈，还有3次，然后
好，
最后才是这个联合查处，对。
好，谢谢。那我们这个礼拜有第15次今天晚上我们分享的13章、14章，是大家可以用于16次查经、17次查经。6月28号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全教会的联合， 我会给大家一个短讲啊，从上帝的护理啊看何西阿书，或者从何西阿书看上帝的护理啊。我们在这半年的时间中啊，一边学习上帝的护理啊，一边学习何西阿书啊。所以啊，弟兄姊妹，你也自己祷告预备啊，你在学习上帝的护理，学习何西阿书中啊，有什么特别的得着、特别的亮光啊、特别的转向啊，你也可以。啊，在我们这个6月28号啊，教会联合的时候啊，也会有适当的时间啊，给大家敞开。好，这样我们就看到啊，16次查经，请大家看到啊，13章啊，13章呢啊，就是一个总结性的，也就是何西阿书啊，上帝通过何西阿向这个北国以色列宣告的一个什么预言呢？这个预言。啊，很难很难，是宣告的是什么？一个亡国的预言啊，亡国的预言。所以我们就看到啊，经文的啊13章第一节第三节啊，从前以法莲说话，人都沾惊啊，他在以色列中啊，居高位，居处高位啊，以法莲人啊，以法莲我们知道是约瑟生的，是约瑟在埃及生的啊，整个的以色列的12个支派。12个族长啊，最后都是靠这个约瑟在埃及生活的，啊，所以说以法莲当然是约瑟在埃及生的儿子，啊，这个支派也是特别的什么强悍强大的，啊，但是啊，我们就看到，但他在侍奉巴利的事上犯罪就死了，哇，弟兄姊妹，圣经上没有这节经文更简单的了，犯罪就死了，啊，但是新约圣经讲的也非常清楚，啊，罪的工价就是死。啊，在伊甸园里也非常清楚，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今天我们很多人啊，不认识、不承认啊罪的后果，我们就都想啊吃喝玩乐啊，享受权利啊，享受福利啊，但是我们唯独不愿正视自己的罪，唯独不愿正视罪的工价就是什么死。哪怕是信主的人，啊，虽然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审判的时候，我们不被定罪。啊，但是我们可能想从火力什么来经过，那我们一生所做的事都是草木合节的，在上帝面前没有价值，在上帝面前没有意义，甚至我们自己也受到上帝的责罚和击打。哎呀，信主的人还会受到上帝的责罚和击打吗？那这个摩西是不是信主的？亚伦、米利安是不是信主的？他们不是一般信主的啊，他们都是上帝的仆人，都是先知似的啊。摩西也倒闭在旷野。啊，亚伦和米利暗也逃避在旷野，而且当他们诽谤摩西的时候，甚至还得了什么大麻风病的，啊，所以我们千千万万不要幼稚的认为，只要我信主了，反正不再定被定罪了，不再被定罪是指最终在上帝面前，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我们，啊，我们确确实实是因信什么诚义啊，但是我们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我们仍然会受到上帝的责罚。甚至你不愿意用责罚这个词啊，也许受到上帝的管教，他所爱的他必什么哎管教，啊，在这个方面审判要从神的家什么开始啊，这个方面是我们不能够回避的。第二章讲到现今他们罪上加罪，啊，本来是我们基督徒应当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啊，但是很可怕的是他们罪上加罪啊，罪上加罪是什么意思呢？不悔改，继续犯罪。顽梗悖逆，罪上加罪，啊！他们用银子为自己铸造偶像啊！他们也有热心啊，啊！他们有宗教心啊，啊！但是这是不按照上帝的心意侍奉上帝，啊！就像我们就知道啊，出埃及以后啊，他们这个用这个金银首饰铸造了一个牛犊啊，金牛犊，我们就知道啊，他们是有宗教热心啊，但并不按照上帝的什么来旨意，用银子为自己铸造偶像。就是找自己聪明，找自己的聪明制造。哎，他们耍小聪明，大智慧是谁呀？大智慧是上帝本身，大智慧是上帝的道，大智慧是耶稣基督，大智慧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藏着。神的子民在基督里也有大智慧，但是不要耍小聪明啊！小聪明这样就讲啊，是自己看到自己聪明啊，自鸣得意啊，自我感觉良好。啊，自老王卖瓜，我是老王。老王卖瓜，自卖什么？自夸，都是匠人的什么工作啊？然后讲到说，有人论说， 献祭的人可以向牛犊亲嘴。哇，你不是想亲近上帝吗？啊，你们的上帝看不见摸不着，你看看我们的上帝是个金牛犊啊，可以亲近他啊，你可以和上帝和牛犊亲嘴。哇，这个真的是很蛊惑人心的。因此啊，这个上帝借着先知就发出这样的判语：他们必入早晨的云雾啊，霎时不见了。啊，又如疏散的甘露啊！中国人讲草上的露珠，像场上的糠秕。在诗篇第一篇就讲到，乃像糠秕被风什么吹去，甚至被狂风什么吹去，又像烟气腾飞于什么哎窗外，没有根气啊，没有实质啊，不能停留啊，更不能说有永恒的什么哎价值。所以我们就看到啊，这儿经文要点简史。啊，当然就讲到以法莲，啊，讲到以色列，啊，本来是大有尊严的弟兄姊妹，上帝赐给我们尊严的，一定要知道，上帝赐给他所爱的人，赐给教会，赐给基督教的国家是有尊严的，啊，这个方面我们看一节经文，请大家翻到啊诗篇第八篇，在诗篇第八篇，啊，诗篇第八篇的第五节。你叫他比天师，微小一点，又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啊！所以我们就在这地方讲到啊，glory and honor，或者 glory and dignity，啊，是尊贵也好，尊严也好啊，这个都是上帝啊赐给他的子民是有尊严的啊，在新约圣经中更是如此。请大家翻到啊，彼得前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在他的光中啊得见光，啊，在上帝的面前，不是我们没有了自我，啊，我们有荣耀和什么尊贵，甚至我们在基督里啊与他在恩典中一同什么作王。请大家翻到彼得前书二章的第9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啊，是由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什么美德。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啊，13章是先知何西阿预言的高潮啊，但不是全书的高潮啊。全书的高潮始终是落在上帝救赎的应许上。所以我们就知道先知的信息，我们再次重申，你们有祸了，是因为有罪啊。但是先知信息的高潮不是说有祸了啊，先知信息的高潮在于说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啊。你们认罪悔改，上帝必在基督里啊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全书的高潮是在14章啊，复兴的伟大意象啊，以色列人要归回啊，要归回上帝啊，这是。以色列人受到上帝啊严厉的啊，这个地方这个严厉是错别字啊，我们稍微改一下啊，这是以色列人受到上帝啊严厉的管教啊和击打，但是上帝最终仍会显明他的恩惠和怜悯。弟兄姊妹，上帝管教我们，有的时候啊击打我们，击打我们是什么？上帝用鞭子打我们。啊，上帝用鞭子打我们，我就给大家讲2种形式，啊，一种形式呢是个人性的，啊，就是你个人犯罪，有的时候上帝的管教和责罚落在你身上，啊，连大卫都讲，这是出于上帝，我就沉默什么不言，啊，第二个呢是国家性的，或者是教会群体性的责罚和管教，啊，如果一个教会离经叛道不悔改，啊，如果一个国家，啊，长期的离经叛道不悔改，啊，就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啊，甚至就像这个老一代以色列人，啊，整个的一代人倒闭在旷野，甚至就像钉死耶稣基督的那一代以色列人，他们在主后70年圣殿被毁，啊，以色列民族被毁，以色列国家被毁，以圣殿为中心的以色列整个的，啊，将来在那里一切一个瓦块啊，一个石头也不留在什么原地，啊，所以说有的时候。上帝给我们的管教和击打，有的是个人性的，啊，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啊，也有社会性、群体性， 甚至是国家性的，这样这个上帝的击打就落在整个的北国以色列身上。所以说我们就看到上帝最终仍会显明他的恩惠和怜悯，啊，把我们引向他在基督里为我们所预备的救赎。所以说救赎呢，始终弟兄姊妹一定要牢记，救赎始终是指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啊是指上帝救拔我们的灵魂，啊，他是我的灵魂什么苏醒，啊，第二个方面是指上帝救赎我们，啊，脱离啊世上的灾难，上帝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能够得胜，啊能够兴盛，啊这也是指啊救赎的啊 deliverance，liberation 或者是 prosperity 啊 victory， 那救赎那个词可以翻成是救拔，啊也可以翻成是得胜，啊也可以翻成是拯救。好啊，这样我们就看到北国以色列在主前啊722年灭亡，再也没有复国啊。所以如果我们不认识独一的真上帝，不认识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个人和国家的一切啊都会转眼成空，如飞什么而去。弟兄姊妹啊，香港今天的繁荣在哪里？没有了。香港从亚洲的啊第一大港、第一个金融中心，现在已经灰飞烟灭。但是这个不奇怪啊，过去上海就是东方明珠的，也毁在暴政恶法的手下的，一点都不奇怪。现在说台湾，如果台湾不进行经手，那也会啊，也会这个灰飞烟灭的。乌克兰啊，甚至包括美国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确确实实需要警醒谨守啊。所以如果不认识上帝，不归向上帝，个人与国家的一切都会像摩西所讲的一样，转眼成空，如飞什么而去。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啊，我们就翻到啊以弗所书啊十三章的第一节啊。其实这些经文的意思呢，啊，在这个圣经中或者在何西阿书中反复出现。所以说我们就看到，但他在侍奉巴利的事上犯罪就死了啊。以弗所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终极的原因，当然原因啊有很多的，国王的原因、先知的原因、民众的原因啊，这个埃及的原因、亚述的原因，千头什么万绪。弟兄姊妹，历史的具体原因和直接原因啊是多而什么又多啊。如果没有历史的直接原因啊，如果没有历史的多种原因，那历史学家不要吃饭，不要写书了。最后说上帝这样，上帝那样，那你还写书干什么？啊，包括圣经也不需要写了，就只要说上帝这样就好。但是呢，历史的直接原因很多，多种多样，啊，但是历史的终极原因确确实实只有一个，啊，是上帝出手了，或者是上帝出手就把你祝福你，或者是上帝出手责罚管教，甚至把离经叛道的什么灭了。历史最终的原因就是上帝出手，啊，所以耶稣说，没有上帝的旨意，啊，一个麻绳也不会掉在地上，连你们的头发都被什么数过了，啊，这就是历史的形而上的，啊，终极性的分析。好，所以我们就看到终极原因是因为以弗所离弃上帝，转而侍奉巴利，啊，在上帝的眼中，他们这样犯罪就死了，啊，亚当当初犯罪也是一样。啊，尽管他们在肉身上还活着，啊，但在灵性上已经归于什么死亡，啊，我们在不信主的时候也是如此，啊，所以圣经中见证说，啊，我们就可以啊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第三节，啊，就说你们死在过犯什么罪恶之中，啊，我们怎么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啊？就是指我们在亚当里，因着亚当的原罪，我们因着我们自己的本罪，啊，我们在上帝面前是死在过犯什么？罪恶之中的啊，但是我们在基督里啊，上帝让我们从死里什么活了过来，这是第一次的复活啊。这个第一次的复活是指我们灵魂的啊复活，或者灵魂的苏醒，也就是以西结书中讲的，上帝赐给我们新心新灵。然后在第十三章二节就啊，用这个特别的画面，非常形象啊，弟兄姊妹呢啊，先知的形象的语言呢，常常是两种，啊，一种呢是诗歌，啊，诗歌是非常这个 动情的，啊，第二种呢就是比喻啊，当然第三种啊，神只会常常讲个故事，有的时候比喻也是故事啊，比如耶稣关于天国的比喻啊，其实是关于天国的很多的故事啊，所以说先知呢不是干巴巴的啊，先知呢我们就常常讲，先知都是诗人啊，你看到哪个先知不是诗人？啊，先知要有丰富的感情，啊，第二个呢，先知都会讲故事，当然第三个我们就不要说了，先知会发脾气，啊，当然有的时候是代表上帝，但是更多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先知自己也会失控。那摩西为什么没有进入迦南地呀？啊，上帝让他说你吩咐磐石，但是摩西一生气就发怒击打磐石，啊，结果也是倒闭在什么旷野。所以先知是有脾气的，人都是有脾气的。好，第二我们再看。说，这就特别讲到说，他们中间能干的匠人、工匠，啊，弟兄姊妹，你就看到现在，啊，台湾很厉害，为什么呢？人工智能啊，这个一个姓黄的，哈哈，这是台湾人，在台湾长大，啊，是美国公民，啊，然后一系列的产业，啊，所以这个世界上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电脑，然后这个人工智能到底这个突破在哪里了？哇，不得了了！啊，我不敢下定论，但是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没有爆发在日本，没有爆，肯定不会爆发在中国大陆，肯定不会，绝对你100%的不会在大陆，不会在伊朗，不会在苏联啊，因为你人的言论自由都没有什么发明的，但是却在台湾爆发了。但是在台湾爆发的时候，你千千万万不要觉得是在台湾爆发了，为什么呢？因为核心技术、核心研发人员。都是典型的美国国籍，美国长大，受美国教育的啊，这个方面是分不开的。好，弟兄姊妹，我们再看，匠人非常重要，工匠精神，Made in China，Made in Taiwan，Made in US，在哪里制造的非常重要，用贵重的金属制造什么偶像？可惜他们制造的是偶像，啊，他们不仅制造偶像，还非常丑陋的向牛犊亲嘴啊。偶像崇拜直接违背世界中的第二条诫命啊，那是直接背逆上帝的啊！弟兄姊妹，历史上最荒唐的是什么呢？啊，最宝贵的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啊，所以我们人人不是猪的形象、牛的形象、狗的形象，我们人人都有上帝的形象，人人以荣耀尊贵为冠冕。上帝赐给人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不言自明，不可剥夺。哇，多么宝贵！只有在基督教里才有这样伟大的真理。但是世人在亚当里最荒唐的是什么呢？他们按照自己的聪明制造上帝，啊，所以马克思了，啊，费巴哈了，啊，这些德国的路德宗的基督徒，或者是受德国路德宗影响的，啊，他们就认为宗教就是鸦片，宗教就是，宗教中的上帝就是我们自己欲望的投射，the reflection of our own desires。我们自己欲望的投射啊，你想有什么样的神啊，就想有什么样的神啊。但是不幸而言啊，马克思讲的，费尔巴哈讲的，在很多教会里就是这样啊。我们的基督教的信息没有战斗性，没有分别为圣啊，没有活力啊，没有智慧，总是假信耶稣升天堂，这就是鸦片，这就是鸡汤啊。我们中国人讲的更形象，这就是迷魂汤。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啊，真的是要讲律法、传福音，啊，就像威斯敏特小教堂文章第三文讲的一样，圣经主要教训什么？我们对于上帝当信什么福音？上帝吩咐我们当尽什么责任？啊，这是神的律法或者是诫命。所以我们就看到人啊，这就是人的败坏之处，当然也是人的骄傲之处啊。人太骄傲了，啊，骄傲的把自己置于上帝的位置，啊，骄傲的比上帝的位置更高，为什么呢？他竟然能够制造上帝，那他就不得了了。他是上帝的上帝，他也成了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了。所以这是人最大的乌托邦的幻想，甚至我们称之为狂想、妄想、臆想。好，我们看这十三章第三节啊，先知的宣告，他们必将什么灭亡啊？前面已经弹尽以法莲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啊，速散的甘露啊。如今上帝已经忍无可忍，弟兄姊妹。哎呀，圣经中最大的真理之一是上帝是忍耐的上帝，啊，请大家翻到在罗马书， 我们看到罗马书中保罗特别讲到上帝的忍耐，请大家看到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哇，上帝的忍耐，上帝的忍耐在英文钦定本上 long suffering，上帝长期忍耐。我不晓得他的恩慈是引领你什么悔改吗？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常常着急，哎呀，为什么上帝还不把罪人灭了？为什么上帝还不审判美国，还不审判中国，还不审判共产党？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比他们更有益，但是上帝久察人的罪，谁能够在他面前什么站立得住呢？但在他又赦罪什么之类，另外，上帝真的是一个 long suffering。宽容什么忍耐？但是我们不要藐视上帝的忍耐所以你就看到罗马书第二章的第五节就讲：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继续愤怒，以致上帝震怒，显得公义审判的日子什么来到？哇！上帝不光是忍耐的上帝上帝有的时候我们用属人的语言讲，也是忍无可忍，上帝的震怒就会什么降下。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何西阿书就讲到13章第三节，如今上帝已经是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责罚的日子就要临到。这一次消失的不仅仅是假冒伪善，而是他们自己。罪人像糠秕被风吹散，这在诗篇中出现，所以与上帝为敌、总不悔改的人都要被驱逐，被如烟被风吹散。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不敬畏上帝，不敬畏上帝这个地方我们一个，有的时候我用拼音打，有的时候就不敬畏上帝，不遵行上帝的约法，必然丧失美德和品格没有美德，没有品格，这个时候若不悔改，必要什么灭亡？这是先知始终不变的警告所以说，耶稣做我们的大先知。使徒约翰作为这个旧约时期最后一个先知，发出的共同的信息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什么悔改？但是天国近了，现在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不明白天国在哪里。天国不光是在天上，天国不光是指我们死后，天国不光是指耶稣基督再来，天国是指上帝的统治。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at hand。天国不是一个将来时。天国是远在天边，近在什么眼前上帝的统治，上帝的掌管，甚至是上帝的责罚，会随时临到。所以，我们主要趁着今日认罪什么悔改这是先知的信息。然后我们看到13章的第二段第四节的第八节，说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先知书呢。总是以律法书为根基、为标准、为前提，这个福音书呢，也是以律法书为根基、为标准、为前提，所以我们在讲解马太福音的时候，讲到耶稣在旷野，哪怕是魔鬼的试探，三次引证的都是律法书特别是申命记，你问到离婚的时候，耶稣就说，律法上记着，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神所配合的人不要分开，所以说这个耶稣和使徒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引经据典都是律法书，这个方面请大家清楚。这就是清教徒强调的，我们顺服上帝的标准是什么？我们顺服上帝的标准是顺服上帝显明的旨意。所以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立约的上帝，关系的上帝。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说这叫 monotheism，也就是说独一神论。那弟兄姊妹，这个神论方面呢，以色列人第一是有神论 theism，第二是独一神论，第三更深刻的是什么？三一神论。我们是三一神论，我们不光是有神论，有神论，个人哀求自己的神。独神论呢，
有
只
关
有
系，
犹
我们
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是独神论 （monotheism）。 但是三一神论只有基督教是三一神论啊，所以我们不是一般的新上帝，我们不是一般的有神论，我们是独一神论，我们是三一神论啊，这个非常重要。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啊认识你，你看到上帝提到出埃及啊，经旷野，然后是第三个是什么呢？你马上推论啊，是在迦南地啊。我就试图给大家讲，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在埃及啊，经旷野，进什么迦南，而这些民照我所赐的食物得了饱足，既得饱足，心就高傲，忘记了我啊。这个不光是指在旷野时期啊，因为旷野时期我们很难讲啊吃得饱足，当然也不能说他们饿着啊，但是到了迦南地。确确实实是流奶一蜜什么之地，因此我想他们如狮子，又如豹，不再倒跑。哇，这狮子是猛兽啊，豹子是猛兽啊。我遇见他们，必像丢崽子的母熊。哇，一般的丢崽子的母熊那就急眼了，撕裂他们的胸膛。在那里，我必像母狮啊，母狮那就是指狮子啊，在分娩。啊，在这个养育小狮子的时期，那个母狮子特别护犊子，特别凶狠啊，你不能够靠近啊，野兽你撕裂他们啊，所以圣经上就用啊这几种猛兽啊来形容上帝审判的可怕性。所以弟兄姊妹啊，上帝虽然啊宽容忍耐啊，但是上帝在真理上不妥协。啊，上帝在约法上不妥协，所以说哪怕天地都废去，啊，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会废去，啊，不管人怎样藐视上帝的律法，最后 justice be done，最后上帝的公义一定会得到什么伸张，一定会得到什么实现。凡不敬畏上帝，啊，凡不信靠耶稣基督的，他们的结局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那就是永远的刑罚，叫永刑。好，弟兄姊妹，上帝不仅是宽容忍耐的上帝，啊，上帝也是公义的，时时向罪人发烈怒的上帝，所以我们就看到，啊，上帝亲自在摩西面前，啊，向宣告说，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啊，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啊，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什么无罪？所以我们不要因着我们的罪就不悔改，因为上帝有恩惠、有慈爱、有怜悯。但是我们也绝不能够因为上帝的恩惠、慈爱、恩典而放纵自己，刚硬着自己的心，一直在上帝面前继续震怒，招惹他公义的审判什么领导。所以上帝说的话也非常到位啊，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其子，直到三世代。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就再次回到啊何西阿书的啊十三章第四节，和唯独耶和华是独一的真上帝，啊，唯独耶和华上帝才是国家啊唯一可信靠的啊这个上帝。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何西阿书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大概而言，我们已经丧失了先知精神了。为什么丧失了先知精神呢？我就讲两点，说丧失了先知精神。第一，你凡是不按照上帝的约法来判断的，那不是先知的。所以先知呢，其实就是按照上帝的约法发出审判，提出控告，宣告这个灾殃来到的，叫圣约审判官，这是先知的角色。所以你不讲上帝的圣约，你不讲上帝的约法，那叫先知。第二个，先知不仅是向个人宣告信息。各位弟兄姊妹，先知如果向个人宣告信息的话，那先知就偷偷摸摸去找你，你不要这样，不要那样。不是的，啊，先知是向以色列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啊，甚至上帝兴起耶利米，我立你做万列国的什么先知。哦，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没有国家的先知了，非常非常什么可怕的。所以说，为什么美国？这个教会社会越来越偏离上帝啊，为什么我们中国解放前孙中山啊是基督徒，蒋介石是基督徒，这么多国家领导人是基督徒，为什么搞得国家不成样子呢？啊，甚至被无神论者就给打败了呢？我说太可怜了。那说明什么呢？说明 教会没有到位，教会需要兴起先知、祭司与君王来。啊，先知就要像摩西一样领受上帝的律法，祭司就要宣讲神的律法，君王就要按上帝的律法去行。当然，这些都是效法基督，都是在基督里的。啊，所以说你讲到先知的时候，你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一定有上帝的约法，没有约法。啊，这个先知就是教鬼的、占卜的、算命的，那不叫耶和华的先知，啊，所以以摩西为代表的先知，啊，甚至在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啊，摩西和这个以利亚向这个耶稣显现，啊，这代表先知的，代表律法、代表约法的。第二个呢，啊，先知的信息不仅仅是针对个人的，也针对教会的，更是针对国家的，甚至针对什么全世界的，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很多人讲啊，这个圣经的话语啊，神的律法啊，都是啊，只对信主的人才有效啊，对于不信主的人呢啊，上帝不管的啊，不信主的人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说这个我们就不如不信主了，我们不信主可以随心所欲啊，这不是啊合乎圣经的啊，弟兄姊妹啊，我们可以啊简单的看一节经文。请大家翻到耶利米书第一章的第五节，第一章第五节，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什么列国的先知。”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的信息。所以亚伯拉罕不仅仅是啊，上帝不仅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色列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亚伯拉罕成为信心之父，他是万国什么之父，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啊，所以说今天这个美国社会中，今天中国、台湾，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先知的精神啊，真正的先知啊，一定要认识独一的上帝，一定要认识耶稣基督，这是第一个条件。啊，第二个，真正的先知一定要啊传讲上帝的约法，啊，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这就是福音嘛，啊，传讲上帝的约法，这就是律法嘛。啊，有福音，有律法，哎，这就是先知。而且先知不光是个人分别为圣，而且先知也叫列国的先知，像整个世界，就像上帝当初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也是先知的，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什么得福，哎，这叫先知。好，然后我们就看到啊，所以以色列人所需要的啊，不是各种外国势力啊，哎，今天投靠埃及，明天投靠亚述，也不是各种军事力量啊，也不是财经的支持啊，有人靠车，有人靠马啊，但是我们唯独靠耶和华的灵法能成事。上帝是唯一的救主，是个人的救主，也是国家的什么哎救主啊。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一段经文啊，请大家翻到以赛亚书啊45章的5到6节。在以赛亚书45章的5到6节，我就给大家读：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所以没有别的神啊，其实是你信靠上帝，信靠耶和华上帝也好，不信靠耶和华上帝也好，至高无上的创造天地的上帝只有一位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好，弟兄姊妹，那有的人说，哎呀，那上帝和国家没有关系吧？我说你，这是你讲的啊。我们快快看一下经文啊，请大家翻到在诗篇33篇，在诗篇33篇的啊，我们就看到啊，诗篇33篇第几节啊？第12节啊，诗篇33篇12节，说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你是有福的啊。所以在上帝的计划中，不光是关涉的个人，不光是关涉的灵魂，还关涉到家国天下，尤其是国家，更是在上帝的旨意之中。所以今天我们中国教会啊，今天我们美国教会，今天我们在美国的华人教会，我们缺乏那种清教徒的精神。那清教徒的精神是什么？啊，清教徒的精神是四个约，弟兄姊妹。第一，上帝与个人立约啊，所以至于我和我全家，哎，上帝与家庭立约。第三，上帝与教会立约。第四，上帝与国家什么立约？ 所以美国建国的宪法性文件啊，五月八号这个公约啊，也包括美国的独立什么宣言，这都是美国建国性的啊这个约的圣约的，在上帝面前立约的。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给大家讲到啊十三章第四节啊，十三章第五节，上帝提醒以色列人，他不仅拯救他们出埃及，还带领他们经过旷野，在旷野之中为他们提供了丰盛的供应。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就经常给大家讲啊，圣经上启示的啊最明显的一个模式，出埃及是什么？福音啊，上帝拯救我们，上帝让我们得到自由。所以在这个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讲，我们在基督里得到自由，不要再受任何法老或者是任何人的奴仆的恶的什么辖制，出埃及就是得自由。然后第二个，进旷野干什么？圣灵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心板上，有律法，有福音到律法，然后在这样，你有了福音是成为自由的人，有了律法你就知道自由了以后去做什么，自由了以后就要爱主爱人啊，就要捍卫家国天下啊，在这里建家园，在这里建立一个宪政的民主的共和的敬畏上帝爱主爱人守约守法的国家，你这样到了迦南地才能够建立什么王国，建立文明。所以没有福音，我们死路一条，都死在啊奴役之中，都死在啊这个罪恶之中，都死在撒旦权下啊。但是没有律法，我们就无法无天。对于福音和律法的完美的领受，我们才能够分别为圣，才能够建立个人圣徒的品格，建立幸福的婚姻啊，建立啊圣洁的教会，建立公义的国家。然后我们看十三章第六节。上帝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这流奶与蜜之地，使他们丰衣足食，得了什么好处？但他们却忘恩负义啊！其实上帝借着摩西就警戒过他们啊，在申命记第六章啊十到第十五节讲说：“耶和华你的上帝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的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啊，弟兄姊妹，纽约城是我们中国人建的吗？华盛顿是我们中国人建的吗？杜勒斯机场是中国人建的吗？啊，我们来了以后也享受啊，所以我们很多人要感恩啊，要对美国，对这个清教徒的土地啊，我们要啊按照神的心意来忠心来捍卫啊，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昭平的水井啊，美国的自来水这么好啊，我们就知道。啊，很多人特别是回中国大陆回来以后往往就得病，为什么呢？你三个中毒，第一个空气中毒，第二个食物中毒，第三个水中毒啊，这些里边都有各种各样的毒素的，你在美国啊这个长期惯了你受不了的。好，我们再看啊，还有葡萄园、橄榄园，哇，葡萄园、橄榄园啊，葡萄园酿酒的，橄榄园啊，橄榄我们知道啊，这个橄榄不光是榨油啊，还能够腌咸菜，也特别好吃啊。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你看，上帝应许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和弟兄姊妹，我们越饱足越兴盛，越是在美国有自由，越要警醒谨守，免得你忘记叫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思维国民的上帝，你就看到这个以色列人，尤其是北国以色列啊，就崇拜什么巴黎啊，崇拜啊银牛犊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上帝是祭邪的上帝，唯恐耶和华向上你上帝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什么除灭。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啊，上帝的真的是警告远远什么在先的。啊，十三章的第七节到第八节，你就翻到啊，我们何西阿书，啊，十三章的啊七到第八节。所以弟兄姊妹，圣洁的上帝不能长期容忍罪的，这是一个很重的教训。他虽然爱护他的子民，如牧羊人爱羊群，耶稣基督甚至为羊舍命，但他对背离正道的百姓也会管教和责罚。 神者勇士予以严厉的管教啊和责罚啊，这不是啊管教啊，是啊管教啊，严厉的啊管教和责罚，这是圣经中所强调的教训。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接受管教和责罚，接受管教和责罚的人有福了啊，你不接受管教和责罚，最后会受到更重的管教和责罚。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受纳的儿子，他们所忍受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忍受谦卑的、温柔的、默默无言的，甚至充满喜乐和感恩的忍受上帝的管教啊，这个功课啊是最难学的啊。然后我们看到，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啊，此处我们讲的用狮子、豹、母熊、母狮啊，都是不是养殖的野兽，丢崽子的母熊啊，更是因为失去幼崽而凶性大发，逢人便咬。那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么多的猛兽呢？当我们背离上帝的时候，就会落到八公山上，草木皆兵啊！你觉得到处都是敌人，到处都是人欺负你，到处都不把你当着人看啊！你就到处都觉得人家就把你当垃圾随时扔了啊！非常可怕的一种感觉。但是这种感觉，上帝在约法书中已经有的，请大家看一节经文，你翻到《生命记》。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啊，《生命记》28章啊，上帝已经有的啊警告。啊，所以这些都是上帝啊已经赐给我们的圣言中讲的，啊，然后你就看到啊，在生命记的28章的啊这个啊第64节说啊，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啊，极大分散啊，从这地到地那边，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和你列祖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在那些国中你们必不得安逸，必不得落脚之地。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心里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你昼夜恐惧，治疗性命难保，因为你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早晨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晚上必说巴不得到早晨才好。耶和华必使你坐船回埃及去，回埃及走老路，走我曾告诉你不得再见的路啊！上帝告诉我们不要回埃及啊，但是上帝又让我们回埃及了，为什么呢？责罚，说在那里你必卖己身与仇敌做奴婢。哎呀，我们想出卖自己啊，给我一块钱，让我喝口水，让我啊收留我吧，你收留我吧。你说不要不要不要，你跟人做奴仆，人家不要，多么可怕！这弟兄姊妹，这是上帝在啊这个《生命记》28章中已经发出的。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啊，《何西阿书》的啊13章的啊9到13节，说以色列啊，你与我反对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以色列啊，这是啊语重心长啊，你与我反对，就是以色列，你是与我作对呀。那弟兄姊妹啊，哎呀，谁敢与上帝作对呀？毛泽东不就这样吗？啊，中国大陆出了个毛泽东。啊，与天斗争，其乐无穷；与地斗争，其乐无穷；与人斗争，其乐无穷。我是河阳大山，无法什么无天，可怕不可怕？啊，所以人最大的愚顽就是抵挡上帝。啊，你与我反对，你反对的本来不是敌人的，你反对的是你最好的朋友。哇，你反对的是那帮助你的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你五味杂陈呀！你帮助一个人，他不仅不接受你的帮助，或者接受了你的帮助，但是他却抵挡你，啊，最后呢，没有人帮助，上帝也不帮助你了，自取败坏，自取灭亡。所以啊，这个上帝也回到以色列的历史，你曾求我说啊，这是指撒母耳时期，啊，给我立王和首领，啊，现在你的王，你有王啊，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治理你的在哪里呢？啊，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我们地上的王能够拯救我们啊，这个说来话长，弟兄姊妹，这个君主制是上帝许可的啊，君主制是上帝许可的，但君主制不是上帝最美好的什么旨意啊？就像用牛用羊献祭，上帝许可不许可？当然许可啊，甚至多妻制，在某个时期，上帝许可不许可？ 雅各有没有多妻啊？甚至亚伯拉罕有没有多妻啊？那是多妻制，上帝许可。但是是否是上帝最美好的旨意？不是。所以你要真正明白上帝的旨意，不容易的。好，弟兄姊妹，我们再看。我在怒气中将王赐你，弟兄姊妹，上帝有的时候在怒气中将王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教训。所以有的时候上帝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没有把你要求的赐给你，是上帝向你特别示爱。所以不要觉得哎呀，上帝没有垂听我的祷告，我向上帝求，为什么上帝还没有赐给我？上帝赐给你啊，反倒是上帝的愤怒啊，上帝迁就你，甚至上帝任凭你，那很可怕的一个事啊。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圣经上有三个伟大的人祷告都不蒙应允的。摩西祷告，耶和华上帝啊，让我到迦南地去看看吧。耶和华上帝说别祷告了，就这样。使徒保罗祷告，主啊，我身上这根刺求了一次了，又求一次现在第三次求你，你能不能将这根刺拔掉，太难受了，我不喜欢。那上帝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那耶稣基督三次向父求，父倘若可行，求你将这苦杯什么挪去，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唯独按照你的什么意思。说祷告蒙应允是上帝给你的恩典，祷告不蒙应允可能是上帝给你更大的恩典啊。这个方面请大家思考。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啊，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废王，这是古今中外雷鸣一般的声音啊。这个声音在清教徒革命中发出来了啊，所以你就知道清教徒革命的典风是把当时的这个离经叛道的专制君王应当是查理一世推上断头台啊。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废王把这个路易十四应当是推上什么断头台，所以你就知道在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光荣革命的影响下，华盛顿还敢不敢称王啊？华盛顿当时候他底下很多的将军，很多的人都拥戴华盛顿，你做王。华盛顿说我不能做王，不能做王在清教徒的熏陶下，本来在英国光荣革命就是虚君制了，到了美国我们干脆不要虚君制，直接废除君主制，走共和的道路，这是 the best， 这是上帝给我们最美的什么旨意。我们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有自由，人人都有这个生命，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且这些权利哪怕是不是上帝赐给君主了，是上帝赐给每个人。所以弟兄姊妹，我就常常给大家讲，我在各处讲，说世界历史走了3000年，就是一个字的进步。本来是君权神授，到美国清教徒革命的典风，美国建国是人权什么神授这些方面我们就多不多讲但是无论如何，又在列怒中将王废去不仅仅是应验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也应验在英国美国应验在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历史进步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从清朝末年清帝和平什么逊位但是清帝和平逊位呢，很多人仍然想当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直到今天还是这个孤家寡人，天上地下唯他什么独尊。好，弟兄姊妹，我们来看十二节，以法莲的罪孽包裹他的罪恶收藏不管是他怎么包裹怎么收藏，产妇的阵痛，产妇的疼痛必临到他身上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科技发达了这个打一针就无痛生产了过去你要知道生孩子那我们就知道很多产妇死意疼痛的，所以产妇的疼痛必临到他身上，他是无智慧之死，到了产期不当吃言。所以弟兄姊妹这节经文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谁能帮助你王能够帮助你吗只有上帝能够帮助我们十三章第九节上帝再次提醒以色列人，唯独上帝是他们的帮助者，他们反对上帝是愚蠢的，因为他们反对的是真正能够帮助到他们的上帝。 他们反对上帝就是自取败坏，反对上帝就是自取灭亡啊！所以说诗篇121篇，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上帝赐给我们最大的帮助是什么？最大的帮助就是他自己的独生爱子。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圣经上这样讲，所以罗马书八章31节32节，而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上帝说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你怎么知道上帝帮助我们呢？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独生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底下还是讲到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有耶稣基督称我们为义了，没有任何受造之物能够把我们与耶稣基督的爱什么分开。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信靠主耶稣基督是何等宝贵，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最大的恩赐，最大的帮助。好，弟兄姊妹，我们拒不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就是拒绝上帝最大的帮助，最大的恩赐。我们看到在13章的对不起，不是11章我们看到13章的9到11节，和以色列人请求立王上帝就应允他们的祈求尽管这并不合乎上帝的什么旨意。弟兄姊妹，上帝顾恤人的软弱，扶救人的什么需要，但上帝也给以色列人提出了在人间立王的危险性和危害之处你回到撒母耳记上第8章1到22节我们就不多讲了这一章中上帝借着撒母耳警告君主制有什么危险呢？第一，君主制收你的女儿做嫔妃，让你的儿子做炮灰。第三个，苛捐杂税。所以君主制至少收你10%现在你在美国你收多少，你的税多少？40%、50%，你挣得再多一点，可能60%。为什么收这么多税呀？收这些税只有两个目的：第一，国家是无底洞国家是无底洞，多少钱都能花进去；第二个呢，越来越多的人不工作，越来越多的人靠国家活着，那国家呢就养这些闲人，越养这些闲人呢，这个闲人越拥戴国家，越给他们投票所以说穷人呢。就是给他们养的投票机器所以这些都是非常伟大阴险的这个方面你可以思考。好，弟兄姊妹，在历史上的君主之中不仅君主往往成为压榨百姓的暴君，弟兄姊妹，连所罗门王晚年的时候就横征暴敛像蝎子一样毒害百姓。弟兄姊妹，连所罗门这样的君王都会这么堕落，大卫怎么样大卫晚年的时候还找一个少女给他暖身子。你说大卫，你年老了，70了80了，没有性能力了也没有婚姻，也不需要婚姻了，还要找一个少女给他暖床。你说大卫这样霸占一个青春少女，东方君王霸占多少，秦始皇霸占多少，唐宗韩族霸占多少，毛泽东多乱来，你就知道这些东方帝王包括大卫包括所罗门，虽然上帝使用，也是要靠着上帝的恩典了。好，弟兄姊妹，我们再看，所以君王本身往往成为压榨百姓的暴君君王本身也屡屡被臣下所弑，皇帝轮流坐，今天到我家，王位频频被人篡夺。因此先知问道，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可能刚被人干掉。上帝的心意始终是耶和华是王，他是权力的大君王他的律法他应该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底下大家翻到以赛亚书我们读先知书呢一定要知道上帝的主权，上帝的约法。在以赛亚书第42章的第21节，和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什么为尊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所以很多人攻击改革宗，攻击改革宗什么你改革宗怎么总是强调律法呢？不是说我们总是强调律法，是因为圣经是这样强调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甚至翻到启示录，在启示录启示录当然有很多地方但是我们只读一节经文你就看到在启示录15章的第5节15章的第5节说，此后我看见在天上的存法柜的殿开了， 什么意思？上帝要根据他的约法来审判世界的啊，所以最终上帝审判世界，最终耶稣基督审判世界，根据什么？仍然根据律法的啊。所以你就看到在这个启示录啊，最后一章二十二章啊，二十二章的第一啊第十四节到十五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啊。启示录最后一章二十二章十四节，可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是那些权力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凭一切喜好所生、说谎言、编造虚谎的，这是什么？违背律法的。那十四节呢？如果你读到钦定文、钦定本英文，说 "Blessed are they that do His commandments"， 这地方没有别的解释，就是说那些遵守他的诸般诫命的人是有福的啊。所以你就看到，这是圣经中强调的，从起初的律法书。然后最终天上出现什么律法书啊？我们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都是这样，啊，所以改革中神学它的这个传道的节奏是什么呢？从律法到福音，从福音再到什么律法，啊，律法是迅猛的师傅，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啊，基督是我们的师尊，他教导我们遵行律法，因为基督说 "If you love me, keep my commandments"， 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改革中神学的精神呀！你反复思考，反复思考。好，弟兄姊妹，我们再看，说上帝的心意始终是在神权神法之下，注重个人与地方自治的宪政共和国，啊，上帝赐给我们的圣约是干什么呢？就是建立共和国的，啊，所以我就常常讲，啊，美国的 federal government 啊不是联邦政府，啊 ，federal 是 feudus 是 constitutional 的啊，翻成现代英文是立宪的政府啊，也叫宪政的。啊，所以这个美国宪法啊，根据美国宪法就设立了联邦政府，就设立了立法、司法、执法啊三大权力的 check and balance 啊，这都是啊根据圣经的。好，弟兄姊妹，但当时的以色列人无法明白上帝的旨意。弟兄姊妹，人啊，甚至包括教会，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不容易啊。我就再给大家读一个例子。在过去以色列人呢不明白上帝建立共和国的旨意啊，他们就建立了啊君主制啊。在新约圣经中呢，很多使徒们也不明白耶稣的旨意啊，他们就走民族主义的路子啊。我给大家读一下经文，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所以读圣经容易啊，哪怕你听到上帝在西奈山向你说话，哪怕你听到耶稣基督亲自给你讲解，你认为你真的明白了吗？不一定的啊，所以我们就翻到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章的第三节，我耶稣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情。耶稣讲说什么？上帝的国。你看到第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那门徒们理解什么呢？以色列国，你就看到。耶稣讲上帝的国天国，门徒们就讲什么以色列国以色列民族，他们就是国家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啊，所以你就知道上帝把他们最大的偶像是什么，以色列国家以色列民族的圣殿，这是何等辉煌的殿宇，上帝统统给拿走。弟兄姊妹啊，这就是神的道路，搞过我们的道路。好，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啊这个以色列国啊是啊离经叛道啊，我们看到十三章的啊十二节到十三节，那十三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我强调以色列的罪孽和即将临到的审判，北国接下来的结局就像已经感受到阵痛的产妇，临盆时孩子生不下来，只有夭折啊，你知道孩子夭折，孩子在母亲腹中出不来，不光是痛苦，一般都是母子双亡。他们听到上帝的警告却不听从不悔改，最终只能向胎儿开始什么服众。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经文的啊十三章的十四节到十六节，说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阴间呢，你的毁灭在哪里啊？这是大家想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你要记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的是复活，讲的是胜过死亡，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他在弟兄中虽然茂盛， 必有东风刮来，就是耶和华的风从旷野上来，他的泉源必干，他的源头必竭，仇敌必屡掠他所积蓄的一切宝器。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因为悖逆他的上帝，他必倒在刀下，婴孩必被摔死，孕妇必被抛开。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就讲到救赎的应许，但是在谈论救赎的时候，也要谈论上帝的可怕的责罚。没有责罚，你从什么地方得救啊？对于上帝的选民而言，上帝虽然赐给我们救赎的应许，但我们在历史的过程中，仍然可能因为我们的罪而受到上帝严厉的管教和什么责罚。说十三章十四节重申对以色列人救赎的应许啊，尽管以色列人离经叛道，但上帝并没有废掉他的应许。正如保罗所强调的，即便有不信的 就是 not faithful， 这又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能够废掉上帝的 the faithfulness of God， 就能够废掉上帝的信吗？断乎不能。保罗说上帝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啊。然后我们看到赐出救赎的应许啊，讲到你就知道说救赎他们脱离阴间，脱离死亡，赐出救赎的应许，最终在复活的日子必应验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51节到58节，我们就不给大家一一读啊，但是你要知道这节经文啊，是最终的应验，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活着的人肉身改变，死了的人肉体什么啊？肉体也要啊复活啊！刹那之间号角末每次吹响的时候，这个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什么改变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底下就讲到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什么在哪里？十三章第十五节，他是指以法莲代表北国。啊，这样这个希伯来人茂盛，一次呢，你以法莲是谐音啊，所以东风，诸葛亮借东风啊，东风是指亚述帝国，耶和华借着亚述帝国刑罚北国啊，这个罚不是这个指刑罚的罚，是指这个刑罚的罚，攻占其首府啊，首府撒玛利亚啊，这个屡掠其民众。啊，他们的物质繁盛也随风什么消失，啊，所以啊，他们物质上的繁盛，弟兄姊妹，今天多少人追求物质上的繁盛啊？啊，我这宝贝，我那宝贝，如果我们不悔改，如果我们不是白白得来，白白舍去，圣经说仇敌必掠掠他所积蓄的一切什么宝器啊，很可怕的。啊，实在上十六节讲到。撒玛利亚仍然指向北国，罪的公价就是死，犯罪的人必担当自己的罪，付出重大的代价。其实上帝在将来借着耶稣基督审判死人活人时，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在历史过程中仍然会遭受罪的后果。此处描写战争的残暴，殃及妇孺，弟兄姊妹，殃及妇孺的。而这一切终极的原因都是因为北国背离他的上帝。这个科德纳啊，科德纳这个注释着荷西阿书，校园出版社出的，我给大家引一段。他说呢，先知拒绝用抽象的包装来软化他的警告，这些人将为自己招来啊，分外很招来很残酷很痛苦的命运。哎呀，我的命运怎么这样不幸啊，很残酷很痛苦的命运，不能不清楚告诉他们每一个人令人不快的细节。虽然这代表他们的希望完全落空，但是可以感恩的是，这段经文是何西阿书十三章最后的一段，但并不是整个何西阿书最后的信息，也不是整个圣经最后的信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何看待上帝的帮助与人的帮助啊？上帝的帮助是终极的帮助啊，人的帮助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也要互相欣赏啊。有的时候人的帮助也是上帝借着人帮助我们啊，我们也不要把人的帮助轻看的，我们也要归荣耀给上帝啊，也要对人家谢谢谢谢，也要有感恩啊，也要有珍惜啊，因为这是上帝借着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也是上帝在我们中间啊。第二个，所以我们不要否定人的帮助 人帮助我们也要感谢上帝，谢谢你帮助我啊，为荣耀给上帝。然后以色列人立王是否合乎上帝的心意？王能够拯救他们吗？第三个，上帝在基督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债，是否意味着我们在历史过程中，我们犯罪，我们犯滔天大罪，难道我们就不受责罚了吗？我们在基督里不被定罪了，是否我们今生今世就永远没有任何疾病啊、痛苦？那这个方面我们要思考。然后我们最后看到第十四章啊，还有九节啊，归家的盼望啊，归回上帝。以色列啊，你们要归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你们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当归向耶和华，归向 ，return， 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啊代替牛犊献上啊，上帝不喜悦牛犊啊，我们不要，我们不向亚述求救了，悔改了。不骑埃及的马，也不再对我们的手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上帝，哪怕是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什么怜恤。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归向耶和华你的上帝。这短短一章呢只有九节，不同于此前的跌宕起伏啊。这章经文温和，就像希罗亚池子里的水静静的流着，安静的带领我们。但是在此处走过这卷书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归向耶和华你的上帝，归向耶和华的慈爱。这也是我们学习整卷何西阿书当领受的最重要的什么教训。说先知信息我们再讲啊，三个部分：有祸了，即将来临的可怕的审判；有罪了，这是招致灾祸的原因，在于背离上帝及其约法；有盼望啊，在于上帝是有怜悯的上帝啊，更是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不离不弃的什么爱啊。所以罗马书的第八章37节到39节我们可以读，在何西阿书三章第一节也讲啊，你们虽然偏向上帝，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弟兄姊妹，这就是何西阿书重要的信息，这就是整个圣经在基督里最重要的信息。我们不可爱，我们不配得上帝的爱，包括此时此刻我你他，我们都不配上帝的爱，都不配上帝的恩典。但是上帝仍然爱我们，仍然没有任何受造之物使我们能够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啊，这是先知书何西阿的核心的信息。好，弟兄姊妹，先知的信息最终导向是啊，真正的出路，宣告真正的出路是什么？美国的出路是什么？中国的出路是什么？我们个人的出路是什么？只有一条，归向耶和华你的上帝。啊，这一位上帝已经道成肉身，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提摩太前书四章是那个大灾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肉身显现。说在此处。在啊，此处在此强调啊，这个啊，此处啊，在此强调我们需要对付自己的罪啊。你看到这样讲，你呀、啊，是因为自己的罪孽跌倒了啊，这话太重了。但是这句话呢，应当成为我们每个人的警醒。所以圣经上新约圣经有一个最深刻的祷告，也就是那个顺利的祷告：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在新约圣经中也有一个伟大的谦卑的宣告，保罗讲的：主啊，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有深刻的认罪意识。我们不是承认教会的罪，教会也会有罪啊，牧师也会有罪啊，美国也会有罪。我们要深刻的省察对付自己的罪。说世人总是想对付别人的罪，对于基督徒而言，关键是对付我们自己的罪啊！真正的悔改啊，这个地方讲到三个方面：心灵的归向啊，弟兄姊妹，悔改是什么？趁着，怎么趁着？我们在心灵上归向上帝，在言语上要向上帝认罪悔改。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第三个，要有善行的落实。信息没有行为就是什么死的， 而真正的悔改也包括离弃我们自身的罪，不要向亚述求救了，不骑埃及的马，不再对我们的手所造的说你是我的上帝，不管我们的罪如何严重，我们都要相信上帝的慈爱，正如此处所强调的那样，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各位弟兄姊妹，你看一节经文你翻到罗马书，罗马书的第12章讲到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叫这个慈悲是什么 ？The mercies of God， 就上帝的主般怜悯。所以你看到何西阿书上，因为孤儿在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所以保罗劝弟兄姊妹，保罗劝我们。弟兄们，我以上帝的主般的怜悯、怜恤劝你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最后一段经文14章4到7节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节你要中了挖下来。今天很多这个灵异派的人，很多信仰很肤浅的人，一病医什么病啊？光医身体的病，光医身体的病，你不医治你的心灵，不认罪悔改。你身体越好越犯罪，越得罪上帝，越受到更重的审判和击打。所以求主医治我们什么病啊？被盗的病。这节经文非常重要。上帝也甘心的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必向他们转向。我必向一些的路甘露多么美好啊，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它的枝条必延长，它的荣华如甘蓝树，它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曾住在它荫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香气如黎巴嫩的美酒。哇，黎巴嫩的美酒。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有什么关系呢？耶和华回答他，也必眷顾他，我如青翠的松树上帝如青翠的松树耶稣说，我父是葡萄树，你的果子从我什么而得？弟兄姊妹，这节经文就特别讲上帝亲近我们，所以我们归向上帝，上帝必亲近我们。弟兄姊妹，整个世界历史，就是上帝等待我们转向上帝。我再次讲，整个世界历史，上帝等待我们转向上帝，上帝等待罪人转向上帝，上帝等待转向上帝的罪人长大什么成熟。所以上帝向以色列人重申他的大爱和应许上帝要医治他们被盗的病，尤其是在基督里更是完全成全了上帝的应许。在以赛亚书，在彼得前书讲到，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什么医治。所以14章5节7节这个地方用诗歌性的语言我就说诗人都先知都是诗人先知也都是律法师都是认识明白高举上帝的律法的当然先知也是历史学家他们深知历史的规律的。所以这有8个比喻，我就不给大家一一读了，你从这段经文中看到8大比喻，以色列如甘露、百合花、黎巴嫩的树、甘蓝树、香柏树，发旺如如这个五谷这个五谷给打成五谷了。真的是人就悔改，五谷开花如葡萄树，它的香气如黎巴嫩的什么美景最后一个是上帝自己比喻自己我如青翠的松树。那耶稣也举个比喻我是真葡萄树耶稣是真葡萄树多么美好。小弟兄姊妹，经文14章9节就讲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真正通达的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这个道是 ways， 是 direct， 这个希伯来文 direct 是道路的意思这不是一般的道，耶和华的道路是正直的，要做正直人这个犯罪就认罪悔改，做得好归荣耀给上帝这个难过就是我难过开心就是要开心，在上帝面前走正直的道路诚实是最好的策略，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求主消除我们心中的诡诈求主管教我们诡诈的什么舌头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所以说经文最后提出的是挑战与强调，这段话向所有人，不光向北国以色列 啊，不光向犹太人，也向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提出了一个严肃的挑战。你是智慧人，你是通达人。啊，最后这段话落实在上帝的道路上，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啊，耶和华的道路啊是正直的，所以要走正道，不要走歪门邪道。我们每一代人，每一个人都要做出自己的选择。你到底是行走在上帝道路上的义人呢，啊，却是在其中跌倒的罪人呢？到底我们是义人还是罪人？要回到我们在上帝面前，在基督里的身份。所以罗马书啊第这个四章最后一节就讲到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为要叫我们什么称义啊。这就是我礼拜天给大家讲到，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是病人啊，很多人指责别人是罪人啊，但是关键是在基督里，我们因信称义，是义人，当然也是蒙恩的什么罪人啊，这种身份鉴定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最终你可以讨论三个问题啊，在基督里赐给我们最大的医治是什么？是身体的医治吗？最大的医治大家知道，被盗的病啊。何西阿书核心的信息是什么？当然是上帝的爱，在基督里不离不弃，永不改变，永不失败。我们如何成为行走在上帝的正直道路上的义人呢？只有在基督里，只有经过福音，只有经过圣灵在我们心中的什么充满。好，弟兄姊妹啊，这个何西阿书啊，最后两章十三章十四章啊，我就给大家啊分享到这里啊，我们差不多还有啊七八分钟的时间啊，我们就开放给大家啊，看看大家有什么需要讨论，有什么提问的，好吧？
王牧师，
哎，你好，哎，杨弟兄，你好。
想请问一下哈，这个有些，因为你刚刚也特别提到了亚伯拉罕了、雅各了，他们明明这上帝的规定一开始就一夫一妻制，对不对？
是，
为
我
什
不能这么
么？
讲，就是上帝的规定呢，上帝的规定就是说，上帝的终极的计划是一夫一妻制，在马拉基书中显明了。但是上帝一开始的时候，你知道这个这个族长啊，那个时候是不一样的。
OK，所以那个亚伯拉罕雅各他们多妻制啊，那些你说是上帝许可，那是不是有没有违背上帝嘞？
就是说，我们不能说，就是上帝的旨意呢，有任凭的，你知道，任凭的旨意，有许可的旨意，有上帝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讲到纯全善美可喜悦的什么旨意，你要知道，在摩西律法中有纳妾制的，对不对？
对，
在摩西律法中有纳妾制的，但是你翻到这个马拉基书，所以马拉基书你就看到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当然，耶稣基督的解释也非常清楚，但是我们看到马拉基书中旧约圣经到了马拉基书还清清楚楚啊！你看到马拉基书第二章，第二章的第15节，虽然上帝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那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你们当谨守你的心，谁也不可以以诡诈代幼年所娶的什么妻。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一夫一妻，但是这个地方你也不能够排除一夫多妻，为什么呢？因为这地方先造的一个人是指谁呀？亚当的，所以是亚当一个男人的。但是总体来讲，包括犹太拉比的解释，是终极指向是一男什么一女的，好吧？
好，谢谢。
这个没办法，因为这个律法书中就这样写的。那我们一定要知道，你比如说。在这个亚当的时候，甚至在摩西律法之前，能不能近亲结婚呢？你知道，
亚当夏娃不近亲结婚不
你没
行
有别的办法吗？那是不是就是近亲结婚吗？但是你说摩西律法之后，或者我们现在在美国、在台湾、在中国大陆，能不能近亲结婚呀？你不能近亲结婚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上帝的旨意有没有阶段性啊？有阶段性的，所以这就叫渐进的启示的，好吧？
谢谢。
好，谢谢，都是 破砂锅问到底的较真的。好，我们看看其他弟兄姊妹，对。好，如果没有问的，我们看看建树长老有没有补充的，对。
No，
没有补充的，我们差不多也要到九点了，我们就请建树长老我们祷告结束，好吧？谢谢主。
亲爱父神，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每次领受你的话语，每次当你把你的话语的亮光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充满喜乐。主啊，是因为你的心意本来从始至终都是为了要用你的话语来重生我们，用你的话语来建造我们，用你的话语在我们明天生活里面来带领我们。就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我们真是常常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也对你的话语有渴慕的心对你的话语尝到你的话语的甘甜，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成为我们喜乐的泉源。感谢主你赐给王牧师力量让他能够在每次预查的时候都能够把他从你那里所领受的亮光与我们分享按时分粮给我们好让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能够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一起长进求主纪念王牧师的辛劳，也纪念在座的每一位不论是小组的同工还是带领查经的弟兄姐妹，主我们都愿意在你面前谦卑的学习，求主继续带领保守我们，也保守我们今天晚上散去的脚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主里面得到美好的休息。感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阿门。好，谢谢，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好，我们。